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思文的播客思文 Ballet， 我是思文，
我是圆圆。
然后今天呢，我也感冒了，所以今天我俩是一个气泡音组合。今天呢，我们要聊的主题是我们的家乡。起因是因为我们去年就是许下了一个小愿望，说今年想要聊一下各个城市。当时呢，也稍微聊了一下我们俩各自的家乡，但那段被剪掉了，所以我们今天来详细的聊一聊我们俩从小长大的地方。
嗯，大家都知道了，思文的故乡叫做
陕西宝鸡，嗯，然后圆圆的故乡是河南商丘。
对，
那我先来说我们那儿吧。我们宝鸡其实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地方，这件事情呢，我从小一直听说，但是从来没有切身的感受。我其实是后来梁医生老给我讲宝鸡的历史，因为他是岐山人嘛，他是那个宝鸡下面的一个县城叫岐山县，大家所熟知的那个岐山臊子面就是岐山发源的。然后他给我讲了很多宝鸡的历史，就是你知道那个周文王和周武王他们就是定都在岐山，就是他们那些事情就是从岐山开始发源的。
对，就是封神里面于是他的角色最后骑着马跑回去的地方就是岐山。
对，你的历史知识比我丰富多。后来其实有一个成语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陈仓其实在古代就是现在的宝鸡，然后现在的宝鸡还有一个区叫做陈仓区。所以每次我跟别人说宝鸡，其实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地方，因为宝鸡是很多铁路的一个交通枢纽，有一个铁路叫做宝成铁路，它就是从宝鸡开始修的。我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去扫墓，就是每次清明节去扫墓，就会去纪念那些修建宝成铁路牺牲的工人，就说那个铁路非常非常难修。我到后来初中的时候学中国的几条主要的这个铁路交通干线，其实宝鸡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交汇点。
商丘也是，商丘是京九线和陇海线的交站。
哇哦，
交汇处。
不像上下呢。
对，所以其实我们说到自己家乡还是挺有认同感的嘛。
嗯，挺有的。小时候我觉得宝鸡就是一个小城市，因为它宝鸡它三面环山，所以就是叫山城。就你不管往哪看都是很远很远的地方都有一座很高很高的山。我后来才知道我看到那个山就是秦岭。
哦，
嗯，秦岭呢就是中国的那个南北分水岭，秦岭的最高峰在那个太白山上面。太白山上面有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就像那种山的那个山脊一样，就是你上到那个最高的地方，坐缆车现在可以直接去那个最高的地方，就是中国的南北分水岭。然后有时候你会看，比如那个季节在夏天的时候，它上面是下雪的，就积雪的，看那个南边就没有什么积雪，然后北边就有。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我们那儿有很多那种自然风光嘛，有什么秦岭啦，还有那种温泉，还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什么神话，周公庙，周公解梦那个周公就是宝鸡的，所以它有很多可以追溯的地方，包括那个什么金台观，反正好像是有一个很厉害的人在那个金台观去修道，我具体是谁我忘了，我历史知识太浅薄了。那个金台观就在我们家的旁边，我们家走路五分钟就到金台观了。在我小的时候经常电视上有那种什么陕西的人就是农民在地上就挖地，一下就挖出来一个文物，就经常有这种新闻。我当时还想，就是我感觉好像在地上挖一个文物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我还试图在我们家后院在那儿拼命的挖，我想，哎，我要是要挖个文物，我们家发财了。
我也挖过。
真的吗？
是我家那边也是一个历史比较悠久。其实我不在商丘，我是高中之后，我们从商丘下面的一个小城市搬到商丘的。那个小城市叫做虞城，就是虞美人的虞。它其实是很难写的，所以我刚开始学会写字就要学两个非常难的名字，一个是虞城的虞，一个是元的我的姓名的姓
啊，
所以就很难写。商丘是在河南，河南又是长期一个被别人黑的大省。我们出去的时候别人问你是哪里人，然后你就说河南人，他就会给你讲一些，
他会怎么讲呢？
什么偷井盖呀，是吗？
很没有礼貌。哎，
可能显示他的幽默吧，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是这种。基本上我就觉得哦，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难受，但是很多人会因为这个难受，
嗯，
就是不太好意思介绍自己是哪里的。
我听说过一个朋友，他的祖籍应该是北京人，后来可能因为上山下乡，他妈妈就去了郑州，然后呢，他就是在郑州长大的一个女孩，就是 我其实一直以为他是北京人，因为他一直说他是北京人，而且他说他是八旗子弟之类的。然后有一天大家一起上了一个什么心理学的课程，就是心理学的课程是需要彼此很交心的那种，需要说出你的一些内心的一些小秘密之类的。后来他就会再讲他内心的一个小秘密分享给大家。他就说，他说他其实是在河南长大的，是在郑州长大的，但是他从来都不愿意说自己是郑州人。
哇，郑州是省会耶。
就是他妈妈一直告诉他说，你不要对别人说就是你是河南人，因为我们是北京人。就他妈妈会一直这样教育他，就导致他对于河南这个地方有很强的羞耻感。所以他那天讲的时候我还挺震惊的，因为我认识他好多年，我一直都不知道他是河南长大的。
嗯，我觉得对自己出生的地方认同他是有一些背景所在的，就比如虽然说你是宝鸡人，但是你姥姥和你姥爷好像都不是陕西人对吧？
对，因为宝鸡我觉得是一个小小的移民城市。我们那儿其实有很多各地来的人，比如说我姥姥四川人，我姥爷是山西人，然后我奶奶其实是大连人。宝鸡其实当年有很多那个上山下乡来的那种知识青年，比如说北京人和上海人都很多，所以宝鸡其实在当地其实都不讲陕西话的大部分啊。比如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从小都是讲普通话，可能我们家也没有什么地道的陕西人。
我是感觉我认同感比较强，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到大以及我祖辈都是那个地方的，我们家甚至生活在一个村庄，那个村庄就叫原庄。真的真的就是一个你感觉好像没有经过任何迁移，世世代代都生活在那里的感觉。
哎，但是原庄还挺好听的，如果叫王庄我觉得还挺奇怪的。我家在王庄，
所以你就会有一种天然的文化认同。我有一些同学他可能是其他地方过来的，
但是我才是原住民。
你会有一种从来不会审视自己身份，因为自己的身份太确定了，你就是一个非常确定的河南商丘虞城县的一个人，他是非常确定的。你不能说虽然我是一个商丘的人，但是我想象着我是流落民间的空间。虽然你小时候会有这样的幻想，但是你现实生活中是非常确定的，你就是这个地方的人，那个地方的文化就非常顺滑的融入到血液里面了。
可能因为这种确定感，就是你天生就是这样的，然后你也是这样的，所以说也没有任何什么羞耻感的缝隙可以植入进去。
对，因为你旁边人也没有谁去歧视你啊，因为你旁边人也是商丘人。我觉得故乡对你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你的价值观的影响。我当时没发现，我是有一年在上海了工作了一两年之后回家的时候，过年去各种那种庙啊还有那种祭祀的地方去逛了一下，我会发现我们那儿在庙里面供的不是神，是人
啊。
因为我们那商丘什么三商之都，就是经商的人嘛，就是那个庙里面我看哈，有商人，然后有教语言的人，就是创造文字的人，还有火神，我们那边有个火神台，但那个火神其实也是随人事，就是钻木取火的人。
嗯，
全部都是人，你就会有一种哦，原来人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你不用去相信一些神，你只要靠自己的力量可以了。
我们那是炎帝陵。真的，我们那儿好多好多陵墓，就是我们家旁边就是炎帝陵，特别特别高的一个楼梯。武则天的那个墓乾陵也是在陕西，就是现在宝鸡通往西安机场的那条路上就有乾陵，就很神奇。我现在回去才觉得很神奇，小时候觉得这不是应该的吗？
而且你刚才说你们那边都有很多山和自然风光，我觉得这些对人的塑造也特别的，就是人的性格里面的塑造。我家那边就一片大平原，又没有山又没有水，我小时候就特别没有见过世面，我一直以为整个世界所有的地方都像我们家那样，就是地是如此的平。我从来没有见过山。小时候出去玩，我爸开着车带我们去，我在路边就大喊，我说爸你看那是山，然后我爸说那是小土堆。特别没有见过世面，就会觉得世界上所有的风吹草动都特别厉害，也没有什么自然灾害，就很少，可能会某几天雨下大了，排水系统不是特别好，有一点点淹， 但是我在那个地方生活那么多年，我就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哦，这个我有同感。我虽然后面去过什么深圳啊，什么广东啊什么的，包括去过香港，但是我觉得那都是就不是自己去看的世界，都是就是比如说家里人带我去的。大学的时候我第一次跟一个同学去旅游，我俩就坐火车从西安出发去南京，然后从南京再去杭州，大概整个江浙地区大概旅游了一圈，经过武汉还是什么地方的时候，经过一个大桥，底下有一个轮船，就这样子从我们的火车就横穿过去了。我当时非常的惊讶，我说哇塞，然后我立刻发短信，当时还是短信，给我一个湖北的同学，我说天哪，我在你们武汉看到一条船。然后我同学说你有病吧。
哎，真的会这样。那个时候因为小城市它的娱乐设施以及好玩的东西特别少，我们那个时候家里面人看你就是无聊，他就会说哎，我带你去看火车。
对，
看火车都是一个非常奇观的东西。
对，我们家后面有一个座山，据说叫做馒头山。当时呢就是每次老师带我们春游，或者是一到了四月份，然后那个山上就是桃花什么杏花都一茬一茬的开，而且那个山上特别漂亮。我们那儿有一个特定的词叫缘，就是高原的缘。这个缘是什么意思呢？缘就是你虽然上了一座山，但这个山上面极其平坦，就像一个平原，这个就叫缘上。所以我们那儿就有一些这样的地方，就是你虽然上了山之后，你会发现哇，一望无际，全是那个麦田，就是我们那儿就是雷打不动的，一到春天你就开始发现那个麦子就跟韭菜一样，就播种就开始生长起来了。一到夏天五六月份的时候，就整个山上都是那种金灿灿的麦浪，非常好看。而且我记得当时我们同学就会在那个麦浪里面追逐打闹，我觉得那是童年非常深刻的一个画面吧。后来我听孙俪唱那个风吹麦浪，哇，我就觉得感触很深，因为我特别知道那个风吹麦浪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
哇哦，
真的。而且当时我记得我们那儿有一个地方叫做渭河，渭河滩上面有很多野草，有很多那种野生的那种植物。当时我小姨就带我去渭河，我俩在河边玩，当时我才四五岁吧，玩得很开心。然后河上面还飘来一个大白菜，她还把那个白菜捡回家了。河边就会有那种稻谷，那种谷穗儿就是很大一个，大概长度有20多公分，然后那个直径大概有3公分那样一个很沉甸甸的一个谷穗儿。所以我看到那个书上面写沉甸甸的什么那种稻穗，我就很有画面感，觉得嗯就是这种感觉，因为它就是很饱满，头都垂下来了那种感觉。以至于后来我一个广东的同学，因为他们在广东，他们没有四季更迭，就他们一年四季都很暖和，然后那个植物都特别的茂密，特别的绿油油的那种感觉。他每次看课文上写的什么秋天落叶像金色的毯子一样铺在地，他说骗小孩的，这都是，但其实这些东西是真实存在的。
对，有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
哎，对，就是那个空气非常的清爽。
其实我聊这个之前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你从小在一个城市是什么样的感觉，你很难想象别人的故乡。
嗯，
你有时候会讲你姥姥，然后讲到你姥姥在院子里干嘛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想的都是我姥姥家的院子。我可以想象你姥姥这样的人，然后她不是我姥姥，但是她那个周围的环境我带入的就是我姥姥家的，
因为你无法带入别人的东西。
对，
对那个东西没有很深的感知。我觉得陕西的那种人文也挺神奇的，比如说我每次去看梁医生去看病的时候，包括很多在岐山的那些农家乐的那些老板，就是你在他那吃完饭，他一定要送你出来，而且他一定要目送你的车离开，他才会回去。我去梁医生他们家看病也是，就他每次我看完病他出来，他一定要送我出来，然后目送我的车离开，他才回去。我说你为什么每次都要送出来呢？他说啊，他说这是我们陕西人的礼仪。我当时觉得哇，好厉害。然后我觉得陕西人他的性格也是一种非常怎么说呢，就陕西人其实很率真，但他又很羞涩。陕西人就很不习惯被夸奖。有一次我记得我去吃那个岐山的一个臊子面，就是一个农家乐，那个老板是一个50-60岁的一个大爷，他就是不苟言笑，就是一碗一碗很认真的把那个面给你端出来，你吃这个吃这个吃这个，就也不说话。后来我吃了一口那个面，我觉得做得很好，我就跟他讲，我说老板你家面做的好好吃。那个大爷他都50-60岁了， 突然脸就红了，然后就发出那种很不好意思的笑容。他就旧社会就做面，你旧社会就在做面，他就一溜烟就跑了。然后我就觉得他后来都不好意思出来，感觉他就出来，我说这个多少钱，他说就是一个人20，他就不敢看我，因为我夸他面做的好吃，他就不敢看我。就当时觉得哇，陕西人的性格真逗，
就从来没被夸过吗？
对，他们也不太习惯夸别人，但是陕西人的性格就是他骂你他一定是真的骂你。我觉得陕西人的性格就是他绝对不会虚伪的称赞你，就是他绝对不会说任何一句哇你今天好漂亮的，绝对不会这样说。别的地方的人，比如你去人家家做客，人家说哎呀那个什么时间也那个到饭点了，你在我们家吃个饭再走呗，你说啊不用不用不用，那个什么那个不吃了不吃了，就这样子。然后呢总要挽留一下对吧，但是陕西人就不是，你去一个陕西人家做客哈，你到了饭点你就说哎呀我该走了，他说好你走走，就直接你走，把你送到门口你就走。他们就会觉得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我在80后的时候讲过一个，当时他们有一个主题叫做讲讲自己家乡的美食，我当时讲了陕西美食，因为你知道陕西的美食全是面，全是主食。我现在回陕西我都觉得很不适应，因为你觉得哇这一桌你一看那个菜单80%都是面，然后剩下20%是凉菜，就这样子。很多陕西的那种小吃馆是根本没有米饭的，就是最近可能近几年才加了一些米饭。那时候我就讲了啊，陕西人很爱吃面，然后我就说陕西人包饺子都是面馅儿的，讲了一些这样的段子。但那个时候呢，可能脱口秀这个形式还不是很广泛，大家还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大家可能以为我在说真话，所以很多陕西人就以为我是发自内心的在宣传我的家乡，宣传我的家乡只吃面不吃米饭。然后当时王自健还问我，思文，那你们陕西的饭馆有米饭吗？我说没有。我当时就是一个很搞笑的态度，但是很多陕西人都真的以为我是在认真的说陕西真的没有米饭，所以他们就很生气，然后就上网开始网暴我。他们网暴的语言非常的直接，说我告诉你不要让我在陕西见到你，让我在陕西见到你把米饭塞到你的鼻子里。我就觉得妈呀太好笑，我觉得陕西人骂人怎么这么好笑。然后陕西的过去的农民就在宝鸡地区哈，我们那附近的一些农民去农村的话，你就会发现很多那种大爷特别喜欢蹲在门口吃面。所以我当时讲了一个段子，就是我老公去我家看到我爸蹲在地上吃面，然后他说哎叔叔你怎么蹲地上吃面，坐个凳子，我爸一把拉过凳子蹲在凳子上继续吃。我讲了这么一个段子，然后很多人也很生气，说陕西早都不蹲在地上吃面了，你这样抹黑陕西的形象，又过来骂我。然后我爸当时还干了一件事情，我爸叫他的很多朋友和他的很多老伙计就一起蹲在他们家那个门口，蹲在外面蹲了一排就吃面。他说爸爸拍这个照片就是为了支持你。我当时觉得还蛮感动的，
很感人。就是你有没有想过要逃离宝鸡呢？
想过，因为我从小受到太多我妈和我小姨的感召了，就他们老是跟我说哎呀大城市如何如何。但是我上大学是在西安嘛，也是因为当时得抑郁症，所以就觉得去一个比较近的地方比较安全感。我当时也有想过留在西安，因为我觉得当时就业形势也不是特别好，就是2008年的时候还是经济危机嘛，当时工作也不是很好找。我就想那要不然在西安得了，反正也不会有太大的这个生存压力，可以住在我姑家，反正也不用买房什么的，也挺好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在西安找了一些工作。但是有一天呢，我去找工作投简历的时候，坐那个公交车回学校，然后回学校的路上呢，那个公交车上是夏天，人又非常非常多，结果有一个男的他就对我性骚扰，他就不停的在摸我还是干嘛的，反正就是我就很生气。但是我这个人又不是什么好惹的人，这种情况下呢我就不会觉得很羞耻，我就非常大声的很生气的说你在干嘛。他说啊怎么了，我怎么你了。我说你摸我干嘛。他说谁摸你，就你长那个样子谁要摸你。我说你就是摸我，你就骚扰我。然后那男的就说就你那个样，然后啊什么就开始骂我。哎，我突然那一刻对这个城市，可能因为这个男的，所以我对这个城市突然很下头。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你怎么能骚扰了我之后还这么理直气壮的骂我呢？凭什么在我对你提出抗议的时候你还骂我？我就觉得这个人太没有礼貌了，然后进而让我当时突然扩展性的觉得这个城市让我觉得好辛苦，就是我觉得我需要非常努力的去吵闹，我需要去非常努力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当然整个车上可能让我觉得没有人帮我这种感觉， 我突然觉得不行，我要去到一个更加文明的地方。但是现在想起来，其实当时也是我非常狭隘的一个猜想了，就是可能很多很多地方到处都有这样的人，但那个时候我就突然在那一刻，我觉得我需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生活，我不希望再过这样的人生了，就这种感觉。从那天开始，我就在车上非常郑重地跟自己说，我一定要离开西安，我一定要离开陕西。我就再也没有投过任何西安的简历，然后我就一直在找那个深圳的工作，后来我就去了深圳。
嗯，我当时特别想离开商丘，我是想离开我的家庭。
嗯，为什么呢？
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是出于一种青春期的叛逆吧，他们太爱我了，就是对我的控制太强了。我妈那时候还会看我日记。
哈？
对啊，她会偷看我的日记，然后还会看我的垃圾桶里面有没有偷吃零食。我有一次我记得放学了之后，我没有直接回家，我就在班级里面可能跟别人多说了一会儿话，就回家晚了，然后我妈就大骂了我一顿，说我放学了为什么要在外面磨蹭，不直接回家。我就会有一种非常窒息的被掌控的感觉，你就感觉自己没有自由，所以我就觉得我的自我不是很强，可能就是因为都没有机会成长。在上学的时候就一直读书了，在学校里面的时候，你的自我是被老师同学审视的，同班同学他们有一套生存规则，老师对于学生的要求又是一套规则，然后我回到家之后还有一套关于父母对我的规则。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一定要去一个特别特别远的地方，世界上所有人都管不了我的地方。所以我大学的时候报名，我报了当时能选择的最远的地方，我就跑到了厦门。
啊，最南边。
对，最南边。我也是那个时候发现其实我家人不是控制我，就是我妈根本也不是控制我，她只是担心我出事了，所以我晚回来几分钟她会担心我是不是出事了，然后我一看我没出事她就大骂我一顿。那些学校里面的规则和老师的规则，这是所有人都会面对的嘛，只是我可能当时青春期的敏感让我觉得非常不适，以及我不是一个很适合在学校里面学习的人，就是我学习方法是很不得其法的。因为你当时学习很好嘛，你可能会有一种在学校里面规则你能弄懂，到现在我的学习方法都不得其法，老师说要学这个，然后我一看不感兴趣算了，我就不学了，我就只学。
我很羡慕你这样的人。
我刚刚去厦门的第一天，刚下飞机我就觉得哇，世界上还有天这么蓝的地方。真的，因为河南的天它不是纯蓝的，是一个就正常的天气，就
而且南方海边城市的那个云很低，
对，你会觉得那是电视上或者是画里面，你不觉得那个地方是真的存在。然后你一下来，你看到高大的南方植物以及蓝的天，然后白云，你就会觉得天哪，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地方。
对，就像我那个广东同学后来到了西安，发现秋天真的有金色的落叶盖在地上。他很震撼。
然后我们大学的时候不是军训嘛，军训大家其实都觉得很累很烦，但是我当时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我站在烈日底下看着云彩和蓝天，我觉得好幸福呀。你真正居住过的地方是哪几个城市啊？
宝鸡、西安、深圳、上海。因为西安跟宝鸡差不多嘛，气候。到了深圳就会觉得哇塞，太热了，怎么这么热，我以前都不觉得这么热，可能因为我租的那个房子没有空调，我就说啊，这么热，好可怕呀。然后又觉得很湿，你知道深圳那个到了三四月份那个回南天是很可怕的，就非常非常湿，湿到整个墙都在冒水，就墙上是会滴水的那种，就你不见你可能难以想象，真的很可怕。而且你会觉得深圳的那个东西，比如我小时候如果吃一个什么烧饼，什么肉夹馍之类的，你要放在那儿放半天，那个烧饼就干了。但深圳呢，就是你放一个薯片放在那儿，它一会儿就湿了。
之前看过一个段子，就是说薯片你放到那些西北的城市，它过几天它会更脆。
真的。然后我当时觉得啊，怎么会这样，我当时第一次感觉到中国是很大的，每一个地方天气都这么不一样。然后呢，深圳还会刮台风，还会下很大的暴雨，而且深圳那个暴雨是非常的无常的。就比如说我上个厕所，我上厕所之前外面还是天晴的，我进到厕所里面突然开始下暴雨，然后我上完一个比如大厕，我上完之后一出来它又停了， 我就会觉得哈，这个天气是在搞笑吗？而且深圳的就是潮湿到你的那个衣服都会发霉，就我以前都觉得很莫名，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可能发生，但是真的在发生，而且很多衣服晾在外面根本就干不了，就是回南天的时候。所以当时我对深圳的这个天气非常的深恶痛绝，因为很多陕西人其实是适应不了这种很潮湿的气候的。我小姨在香港嘛，我妈就问我小姨说，香港有没有卖加湿器的，给我们买一台回来。我小姨说，不，香港只有抽湿机没有加湿器。所以当时还是挺不一样，挺冲击的那时候。
嗯，我居住过的地方其实就河南、厦门和上海。我当时离开厦门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我在厦门读书的那四年，我觉得自己在主流之外。
嗯，为什么？
就是你在高中的时候你是不会觉得自己不在主流的，尤其是你生在那个地方，你就会觉得大家都参加高考，大家在一个语境里面，你这个年龄大家都在高考，你是在一个非常主流的环境里。后来我去厦门读书，我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适合养老的地方，因为它太安逸了。就比如那个时候网上有一阵子在流行逃离北上广，我完全参与不到这种集体情绪里面，会觉得北上广的青年们和我差不多大的青年们他们在面临着这种事情，但是我完全感觉不到。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来压力大的北上广呢？
因为我想回到主流。我这样描述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我不是刚开始去厦门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愉快，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这是一个我极其高度紧张好几年之后去到的一个极其放松的地方，它让我舒展的城市。后来发现不能总舒展，你还年轻，你还有东西要实现，你还需要实现一个我的自我。但是当时我感觉就是厦门无法提供这个部分。
人生不能只有舒展，没有紧张你也不知道什么叫舒展。
对，我当时的课也不多，因为我是音乐专业的，我们的课就是西方音乐史、音乐鉴赏，然后配器法、曲式分析，就是一些感觉你一直在做课外活动的。以前我高中的时候极其高强度的学习，然后到你现在一个极其
散漫的一个学习状态。
对，我大学的时候从来没逃过课，因为我觉得就这点课有啥好逃的，
不值得我更加散漫。
我再逃课的话我没课了。就会有这种感觉，那我到底要干嘛呢？
体验一些热辣的人生。
对，甚至是当时很多北上广的青年们在抱怨，他们在抱怨城市里太卷了，城市里各种不好，羡慕什么诗和远方。但是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要去上海，我一定要去上海。大四下半学期我就去上海实习了。
我觉得这种特质是天生的，就是你是想去精彩的实现的地方，还是想去一个安逸的松弛的地方，这个东西是已经注定好的，不管你中间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地方，你最终还是会去到那个地方，因为你会发现你不属于这里，你也不属于那里。我最近看那个电影就是《金刚大战哥斯拉二》，虽然它是一个非常商业的一个好莱坞的电影啊，里面那个小女孩她是那种原始部落里面有心灵感应功能的一个女孩，她在第一集之后呢被那个科学家收养，就是在美国读那个美国的那种高中啊什么的，但她每天听的那个课她就在走神儿，就跟你一样，她就不知道在讲什么，然后别的同学给她说什么话她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后来她就回去跟她的养母非常确定的说，她说我觉得我不属于这里。所以我觉得可能如果你不经历很多地方，你不知道你不属于这里，你可能以为你属于厦门那样的地方，但你去了之后发现，嗯，我还是不属于这里。
嗯，你现在感觉你属于哪里？
我现在感觉我属于上海，虽然没有上海户口，也没有什么可以住的房子，但是我觉得上海跟我的精神是比较契合的。我后来发现，在什么城市生活，其实取决于你是否跟当地的人有一些精神共鸣，以及这种精神状态是否是你比较适应的和舒适的。
对，我也觉得我现在属于上海。我这么感觉是因为我在其他城市我已经感觉不到亲切，就真的就是这个词。除了回家嘛，回家因为有你的家人你肯定会感到亲切，只是说去其他城市很难有一种亲切感。我融入上海其实还是挺顺利的，我也没有被上海人排挤过， 因为我每次住的地方旁边都是一些叔叔阿姨呀、啊、他们对我们都很好。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刚搬过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小区，就是因为我们隔壁的那个阿姨告诉我们，就是说你们要把可回收的箱子什么的到时候你就放到门口就好了，会有人去取。当时我以为是这个阿姨自己想要到时候去卖嘛，后来我才发现是因为小区里面有一户好像是卖这些纸箱子为生，大家都很照顾他，所以每来一户新的人家，隔壁的人就会说，哎，到时候你就把不用的可回收的东西放在门口，就有人收拾了。
哦，那很温情啊。
对，很像我童年待的那种大家都是在一条街道上生活的感觉。
嗯，
我一直以为大城市没有这种感觉呢，然后没想到现在还是这样，所以我就会觉得，哦，这里可能就是我想要待的家的地方。
嗯，我觉得上海呢对我来讲还是怎么说呢，满足了我一些小时候所谓的精神追求的东西。就我觉得上海人他是愿意很愿意为一些无用的美感花钱的，就我觉得上海人他在家里面插花什么的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
别人不会嘲笑他。
对，但我如果在宝洁在家里面插花别人会觉得我疯了。
我觉得跟自己的感知也很重要，就是有些人在上海他就是待的不习惯，可能真的是我跟这个城市很合。我有一次在上海丢了个手机，然后警察帮我找回来了。就是非常让我感觉、哇，这是一个充满安全感的城市，而且是我新买了没多久的手机，一下子就被别人偷了。被偷了之后我就去派出所报警立案，最后我可能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帮忙寻找你那个手机的定位的地方，然后最后定位到在深圳的一家修手机的地方，应该就是别人偷了之后跑到那个地方要
都卖到深圳去了。
对，要
都把你找回来了。
然后那个派出所的警察当时好像是坐火车坐了一天一夜帮我到那边拿过来帮我送回来的。
哦，真的，那很好。哎，
对，
哎，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深圳的派出所也很好，因为有一次我在上班的时候，我姥姥当时就是她在香港住的间隙会来我家住一段时间嘛。然后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就说你好，他说你是王思文吗？我说对。他说我是什么什么派出所的，有一个老太太，他说你是他孙女。我说啊，我说那是我姥姥吗？他说对，他说他现在就走失了，到我们派出所了。我说哦，那我过来接一下他。然后我姥姥回去就给我大谈特谈他的派出所的奇闻。他说哎呦，我今天想去买菜，走了一半发现那个菜市场早抓不到了，哎呦，我想着哪么办嘛。咦，我想到就让他就说有困难找警察。就是我他说我就跑到派出所里面去，然后这个派出所那个派出所我说过我的孙女叫王思文，哎呦，他那个派出所那个警察好厉害哟，在那个电脑上一打你那个名字，你那个身份证都出来了。然后他说那个是不是你的孙女？说哎呦，那个都是我的孙女，哎呦，你好厉害啊，那个小同志。然后他说哎呦，他们还跟我吃了个盒饭，哎，那个盒饭还怪好吃，还有红烧肉。他说哎呦，那个盒饭我觉得还可以，吃完那个盒饭我要给他五块钱，哎呦，不收不收我那个五块钱。我说那盒饭都不止五块钱。他说哎呦，我要给他五块钱是我的一点意思嘛，五块钱都不收，哎呦，那个警察还怪好的。然后就跟我讲，我当时觉得感觉深圳的警察也挺好的。
嗯，那你现在回故乡会是什么感觉呢？
会觉得有点陌生，特别是上次在那个水木年华演唱会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割裂的，因为我去参加这样的工作，这个工作在宝鸡，我在那个酒店化完妆跟着我的经纪人去演唱会的现场，那是一个平时我比较熟悉的工作状态。我坐着那个商务车，身边是水木年华的这些明星老师们，然后也跟着他们的团队，这些团队都是从北京来的，从上海来的。但是呢，我坐着这个商务车，身边经过的却是我小时候非常熟悉的那些街景。我突然觉得我生活的两个时空交汇了，这种交汇非常的诡异，也非常的有趣，有点感慨的感觉。就是那天当我坐飞机回到上海的时候，我可能我在飞机上是觉得说可能我确实可以跟宝鸡这个地方有一个内心的一个告别了，可能我终于长大了，所以那天还蛮感慨的。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老说故乡嘛， 但是故乡它其实不是一个地点，就比如你在宝鸡，我在商丘，但是我们不可能生活在整个城市里，我们生活的是城市里的某个街道，就是我们生活在某个街道里面的一所房子里面。我觉得我小时候虽然在那个城市待了很多年，但是很多地方我都没去过，我最熟悉的还是那几条街道。然后有一天我回在之前的老家，回虞城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些街道都没有了，甚至我上初中的时候会经过的花木兰石像也搬走了，一个石像被切割掉搬到其他地方了，
去东市了。
那个花木兰石像对我有很大的意义，因为以前我妈不是管我很严嘛，我不太能跟其他小朋友一块儿去上学，我就跟我的一个朋友约定好在石像那边见面，然后再一块儿去上学。当时没有手机嘛，他如果先到了我们不在，他就拿一个什么东西在那画一个十字
啊，
然后我一看十字我就知道他走了，没有十字我就在那个地方等，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小的初中生的秘密。后来我不是回到那个地方，我发现整个雕像没有了，它就变成了一个十字路口，我就站在那个十字路口，我就觉得哦，我的过去真的就没有了，就失去了，就像电影里面的那种变成碎片飘过去了，就真的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我去我自己住过的房子，我就会觉得那个房子居然这么小，比我想象中的小很多。我以前在我家阳台的时候，我是需要站在小板凳上往下看的，现在我就发现它那个阳台只到我的胸口，
都长到一米五几了。
对，你就觉得故乡它就没有了，但是它在你的身体里，就是你这些东西都发生过嘛，而且它植入你的性格里。我前几天看到书里面有说地域对人的影响，他说像中国古代，你看那些私奔的，他们就是直接就私奔了，就跑到一万里之外，他们就跑了。但是日本他们私奔都是私奔到最后是跳海，因为他们四面环海，所以就是反抗的时候会有一些自毁倾向。然后我就想，哦，原来地域对人的影响有这么大。
对，你刚刚说那个我还蛮有感触的，就是其实虽然离开了故乡，但你身上带着故乡的浓厚的 DNA。 我永远是一个陕西人的性格，非常的直接，然后也不会说什么好话。然后你也是一个河南人的性格，可能我们就是一个北方人。我现在每次别人问我说你是哪里人，我会说我是北方的。
哎，但我从来不会说我是北方的。
嗯，为什么？
我说我是中原的。
那我是练家的。我小时候觉得看那些古装剧说听口音您不像本地人，我心想他说的不都普通话吗？这可哪里的口音。但我现在觉得可能古代就是每一个地方的人他都有很不同的性格和他的口音，可能你确实很容易辨认出那个人是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
我是我们上课说普通话，就是是老师说普通话，但是一下课老师也说上丘话。
哦，是吗？
嗯，
我是高中的时候我们那个化学老师他就一直说陕西话，所以我是跟他学了一些陕西话。
哦，我真正第一次真正生活中交流的说普通话还是我高考那年。
哦，
我高考那年因为我是艺术生学音乐嘛，然后我要去某个地方统考，因为要去别的城市嘛，然后大家就说普通话，所以我人生中前十七八年都是说商丘话的。
那你普通话还蛮标准的。
我自己觉得不是特别标准，就能听出来一些口音，但是可能如果大家没有仔细听可能觉得还行。
我们那儿的普通话呢其实也是有陕西口音的。怎么说，陕西话最主要的一个情绪就是拽
啊，
就是你干啥你啊，把你还能的。那我们要不然用方言对话一下吧。
嗯，
那舍啥你。
你说舍啥？
那今天也舍了也不少了。我觉得陕西话有时候舍的时候还挺好笑的。你知道佟湘玉《武林外传》，佟湘玉就舍的陕西话，你干啥你啊，来人了，还比较矫沉。
但我不知道影视剧里边谁说陕丘话。
我觉得你都不会说陕丘话了。行，那今天就差不多了。
嗯，
时间也快到了。
时间到了。
行。
哎，我为什么跟你说我为什么说
商丘话的时候变成了陕西腔。
你有没有觉得方言真的很感染人？
对，
就是你很容易被别人带跑，
而且方言有一些普通话所形容不出来的非常精准的描述。小时候就是三年级，当时我姥姥让我洗自己的内裤，因为我当时就不太会洗，洗完之后我也不知道怎么拧干，因为手劲儿没有很大，洗完之后那个内裤就掉在那里就开始滴水。我姥姥说，文文呐，你一天洗你了个裤头，洗的露甩甩的。我想露甩甩的好形象，我都不知道如何能形容的这么形象普通话。然后我姥姥说她吃那个辣椒就很辣，她说哎呦今天吃了个辣子好辣哦，辣的我整个人活飘飘的。我就觉得方言真的很妙。
我小时候一直在模仿别人说商丘话，就比如清华大学他们一直说是清华大学，我小时候不知道他们是哪两个字，然后我就一直以为是青蛙大学。
那你什么时候知道他不是青蛙大学呢？
我在上学的时候看到了他的两个字真的。然后我小时候还会做那种梦，我梦见我去青蛙大学了，然后他们那边所有的建筑都是青蛙形状。我虽然不太会，因为不好意思说我是河南人，但是我确实会有一种贫瘠的自卑感。
为什么？
因为你是小镇来的嘛，见识啊或者是你接触到的东西确实没有很丰盛嘛，就会有一种自卑感。刚去厦门的时候或者是刚去上海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小心翼翼的感觉，就是觉得你不能被别人笑话了。
嗯，我觉得我比较小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就小学的时候，因为我妈他们天天说什么深圳有多好多发达，我去了深圳包括去了香港，我就会非常的自卑，我就会觉得香港街头的人不论是什么老太太还是什么就是拾垃圾的人，我就觉得他虽然拾垃圾但他是香港人啊，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这种感觉是随着，因为你以前的很多自信来自于你天生的东西，因为你可能没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天生你就是这个地方的，那你确实你这个地方经济发展不如别的地方，那你自卑是一个很合理的事情我觉得。但是随着慢慢你自己的成长，我后来也遇见过很多大咖什么的，我就发现这些大咖跟我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嘛，从这个智商上面，从这个什么人格上面，什么道德方面，我觉得也大家没有什么很大差距嘛，只不过说你生活的地方比我生活的地方经济发达一点，可能你小时候的见识更广，但我觉得你小时候的见识我觉得在成年之后也可以弥补啊。我现在觉得我跟比如跟上海的本地人，我也没有觉得我会比他们要差。而我有一天啊，就是跟一个我上海的朋友，就是那个吉成，因为他是80年的一个设计师，他那个年代刚毕业，当时就去意大利留学学服装设计，然后他刚毕业就已经开上了奔驰的敞篷车，很时髦的一个女孩，他所有的生活方式都是那个年代我在杂志上看到的，所以他经常跟我描述他的童年，我都会觉得非常的就是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就说他童年都是去外面吃披萨什么的，我在想我的童年不知道什么叫披萨，而他比我还大6岁。有一天我跟吉成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很深的震颤，就是我当时在想，小时候我跟他是没有机会对话的，在我们少年的时代，他是一个在上海出生并长大，家里面开奔驰敞篷车，并且去意大利留学学时装，回来就创建了自己的买手品牌，频繁被杂志报道的明星设计师，而我只是一个小镇女孩。但是今天我们俩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谈笑风生，而且很平等，我俩都彼此非常的尊重。我在想，我这一路其实可能经历过很多很多，但对他来说可能坐在这里吃饭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但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好棒啊，我怎么这么厉害，就是我居然跟小时候在杂志上才能看到的人在一起吃饭并且聊天并且成为朋友，我就觉得嗯，我真的挺厉害的，我觉得我比他们厉害。
嗯，我懂你这种感觉。我小时候第一次去北京是坐卧铺嘛，然后我们坐了一晚上，早上醒来的时候刚刚到北京的站，刚刚到北京的站的时候，那个火车好像是会路过北京城，有很多戴着红领巾的小孩在那个地方要去上学了。我当时在那个火车卧铺向外看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这才是祖国的花朵。 那个时候我也是小孩，但是我会觉得他才是，就是小时候我们说少先队员，就是那样的少先队员，会很羡慕嘛，会觉得虽然我们小时候天天读二十一世纪你们是未来的主人的时候，你确实很难
建立这种感性认知，
对，你很难会觉得自己真的和他们一样，就是我就觉得我坐了一晚上火车蓬头垢面，然后看见别人像八九点的太阳一样那个时候你肯定会觉得自己和书上里面写的那种生活根本毫无关系。
但我后来在想，其实这些东西也许都是我们可以努力追赶上的，但是可能反而是那些人格比较完整，你比较自信，比较自我认同，对自己家乡对自己家庭的这种感情你是无法去弥补的。其实你只要人格比较健康，然后父母真的好好的爱你，哎，这个也很无奈，就是如果你真的有感受到爱，感受到你的家乡或者你的家庭对你的这种包容和支持，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是有很多的力量可以去弥补这些东西的。
嗯，尤其是你所在的地方是十三朝古都，然后我所在的地方是那个殷商成汤天下的开始地
好的，我们也是，嗯，很多可以说的，所以今天关于我们俩的家乡就聊到这里。如果你对你的家乡有什么想说的，可以放在评论区。
嗯，
再见，
拜拜。